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1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呢，拜登宣布要加强美国的供应链。根据白宫在周一11月27号发布的一个情况说明书，会采取一系列的新的行动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降低家庭成本，并且确保关键部门的安全。其中包括增加对美国药品还有医疗用品制造业的投资，拜登认为这对国防非常的重要。那么根据这个情况说明书，新的白宫供应链叫做弹性委员会，会是这一系列行动的一个核心。这个委员会在今天召开了首次的会议，拜登宣布了30多项新的行动。按照白宫的说法，稳健的供应链是经济强劲的一个基础，当供应链通顺的时候，商品、食品、设备的价格就会下降，那美国的家庭、工人、农民还有企业家的口袋里呢，就会有更多的钱。在过去的一系列的时间里，美国政府是进行了一些历史性的投资，包括通过了芯片还有科学法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还有两党基础设施法。这些法案呢，都是想要扩大一些关键部门的产能，并且建立基础设施，这样就可以加强供应链，防止未来有可能会存在中断的风险。这些新的行动呢，会帮助美国人在有需要的时候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企业呢也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供货的交付，并且加强美国的农业还有粮食系统。白宫表示，利用国防生产法主要是想在美国生产更多的基本药物，并且缓解美国的药物短缺。拜登会发布一项总统决定，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章扩大卫生还有公共服务部的权力，这样呢便对国内基本药物、医疗对策还有关键投入的生产进行投资。除此之外，联邦政府呢也是希望计划通过改善各个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就可以增强它的监控供应链的能力。通过这众多的方法，人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交通部现有的货运物流优化工程也是一项公司资讯共享的一个协议，主要呢它是允许托运人查看即时物流数据，就可以更好的预测瓶颈会在哪里。这个计划呢会宣布新的参与者，并且增加农产品的货柜运输。同时，能源部呢也会宣布会拨款将近3亿美元来振兴煤矿业或者是煤电厂关闭之后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一些社区，来实现所谓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和川普相关的消息。川普表示呢，他正在考虑对奥巴马医改计划进行修改，说共和党人本来就应该废除奥巴马这个医疗保健法。这位前总统呢，是周末在真相社媒 Truth Social 网站上发了一个文章，说他如果明年当选的话，就会认真的考虑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的替代方案。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就曾经想要废除这个法案，但是当时是遭到了已故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的一个阻挠。当时呢，川普在提到麦凯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抗议这个法案，抗议了6年，但是最终却举手反对终止它，这是共和党的耻辱，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那川普当时说，他之所以想要改变，就是因为奥巴马医改呢，它的成本已经失控了，除此之外，它也不是一个好的医疗保健。那这次川普的这个回应呢，其实是在回应《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一个叫做伊丽莎白·沃伦对奥巴马医疗的一个顿悟，它是写给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封信。在这个信中是这么说的，他说非常糟糕的是，保险公司可以利用他们的 PBM， 也就是药房福利管理公司，把患者引向自己的药店，同时以比较低的报销额度和掠夺性的收费，使竞争的药店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内容不是很让人理解啊。参议员们补充说，说如今呢，联合健康集团把 25% 的医疗报销的收入发给了 Optum 子公司，换句话说呢，就是发给了他自己。可能当时我们湾区很多人都还记得，当时在川普2017年上任之后，是通过了共和党支持的税收改革方案，不购买奥巴马保险的人，当时是把个人强制的罚款就降到了零。也就是在那之前，如果不买保险的话，当时会有罚款。那后来呢，罚款就降到了零。记得当时把罚款降到零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批准的时候，川普总统在12月份就把它签成了法律，而且随后还说这个法案会把数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从惩罚他们不购买自己不想要或者是买不起的健康保险的税收中解放出来。的确是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如果我们报税的时候没有保险是会被收罚款的，但是后来川普出台了这个政策就没有再被罚款。那么这位前总统啊，川普他长期以来一直是批评奥巴马的医改的。但是同时啊，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川普也因为没有废除奥巴马医改遭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比方说在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托马斯·瓦米他就罕见的批评说川普并没有替换或是废除奥巴马的医改。那么根据拜登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是说目前有超过4000万人在和奥巴马医疗相关的市场或是医疗补助扩展保险中注册。这份新闻稿中说，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总数了。同时呢，拜登的官员还表示2024年的费率有可能会适度的上涨，并且说全国范围内建议的费率的涨幅的中位数大约在 6%。好吧，2024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对于要选择医疗健康保险计划的人，可能就会稍稍的留意了，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医疗的费用上会有所上涨。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留意看看会有一个什么样新的替代方案。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以哈战争释放人质的一些消息。那现在有一些人质呢，是在加沙被囚禁7个周之后返回了以色列。有关哈马斯监禁条件的更多的情况就被浮出了水面。美联社的报道说，有些人质他们的体重是明显的减轻了，对光非常的敏感，并且会本能的低声说话。那还有些人呢，在囚禁期间是用塑料椅子当床，食物就是面包和米饭，上厕所要等好几个小时。在过去的3天，根据停战协议获得释放的这58名人质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是因为其中大多数人仍然是在医院里。哈马斯恐怖分子在针对以色列的血腥的跨境的袭击之中，大约造成了1200人死亡，并且至少有240名不同年龄层的人质被带入了加沙。那么现在呢，已经获得释放的人质的家人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分享关于他们亲人经历的一些详细的资讯了。大多数获得释放的人质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呢还是比较稳定。其中有一名女性说啊，她的表妹在短短的50天内是各自减重了大约7公斤。在停火协议之前获得释放的85岁的一位老人，他描述了到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个囚禁期间的景象。他说呢，自己是被关在加沙地下像蜘蛛网一样延伸的隧道中。他说，警卫保持环境清洁，人质每天吃一顿奶酪、黄瓜还有皮塔饼，并且补充说，绑架者也在吃同样的食物。那么获释的人质似乎真的是被关在地下。比方说有一名72岁的老人，他的外甥说，他的姨妈，指的就是这位72岁的老人，说必须要适应阳光，因为呢他的姨妈在黑暗中生活了几个周。他的外甥说啊，说他的姨妈低着头走路，因为是在隧道里生活，而且还不习惯白天了，因为在被囚禁期间他整个和外部都失去了联系。同时呢，还有透露出来的消息，绑架者告诉人质要小声说话，所以这些人质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状况，就是小声的说话。那在获得释放之后呢，家人们就提醒他们说，你不用老是小声的说话，可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好消息就是这些人质的身体状况呢，现在基本保持稳定。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因为今天是 Cyber Monday 啊，大家仍然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上网去购物。 像 Amazon 啊，还有沃尔玛，他们的网上购物现在都有非常大的折扣。同时在付款的方面也非常的灵活，因为各大商家呢都是考虑到在美国的高利率的时代下，大家的储蓄也在不断的减少这样的情况下，希望大家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商家呢也在努力的减少库存，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需求看看还有什么样比较实惠的东西啊去购买一下。那么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湾区生活的大家呢，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健康还是不能忽视。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三高代谢宝呢，就是为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特别设计的一个食疗补充品。它有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其实这个产品对于家中有年长的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那现在呢，三高代谢宝也有一些折扣，也有一些优惠。怎样购买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到 shopping.bayvoice.net 上来购买。你也可以拨打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